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雅各书第一章，我们要从第十九节看到第二十七节。前两次我们讲第一章的第一节到十八节，我相信大家印象应该还很深刻。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是论到基督徒会受到各种的试炼，而在受试炼之下的基督徒，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很容易同时也受到试探，也就是说因为这样的压力，以至于基督徒就会开始对神的良善产生怀疑。所以雅各就鼓励这些在试炼的压力之下的基督徒，要用一个不动摇的坚忍去做出回应。换句话说，他们必须以对神的信心坚忍的来承受这样的试炼。所以这样的一种回应是植根于对神那种不摇动专一的信心，而不是那种心怀二意，在困境当中就开始摇摆，或者在日常生活里面就在世界跟神，在自我跟神，在地上跟天上之间，在那里反复不定的摇摆。如果我们不用这种坚定不移专一的信心来面对试炼，来坚忍的承受试炼，就很容易受到试探而怀疑神，怀疑神的良善，怀疑神的慈爱信实，怀疑神的公义等等，以至于我们就落入试探而犯罪。那么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雅各就进一步来说明这一种对神坚定不移的信心，对神坚定不移的忠诚，是表现在我们对神的话语的顺服上。换句话说，一个真正忠于神的人，他会活出一个顺服神的生活。所以雅各在第二十一节就呼召他的读者谦卑的来领受神的话语。接下来他就说明，领受神的话是要求我们去把神的话行出来，不是只是坐在这里听神的话。我想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主日到神的殿中，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听神的话，但是这不是真正领受神的话语。一个真正领受神的话语的人，是要把这些所听见的话在生活里面去行出来。所以最后雅各就举了三方面可以行道的例子。那么这三方面例子，我们会看到在后面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会重复谈到这三方面的主题。所以我们看见在十九节一开始，雅各就再一次称呼他的读者，我亲爱的弟兄们，他说你们要知道，我们中文翻译成这是你们所知道，好像他是告诉他们，在提醒他们一些他们已经知道的事。但是更好的这个翻译，这里是一个命令式。换句话说，雅各吩咐他的读者说，你们要知道，要留心听接下来我给你们的一个劝勉，免得你们忽略了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些劝勉的话。所以雅各说你们要知道，就要他们注意雅各接下来所说的话。所以雅各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在前面第五节到第八节，雅各谈到智慧，他说如果你们当中有人缺少智慧，你们可以向神求。我们已经说了，这个智慧是神在他所创造的世界当中所定下的一个人类生活的法则，或者说神所定下的一个要我们人类去遵循的生活的指引，生活的法则。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就是晓得怎么样在神的世界当中按着神定的法则去生活。如果他能够这样做，他就能够得神的喜悦，也就进一步可以蒙神的赐福。不仅是可以说这个赐福，当然在旧约是以财富来表达，但是在现今的时代， 这个神的赐福是有神的同在。那么但是到最后神施行最后审判的时候，因为我们按着神的法则去生活，我们也就可以在神最后的审判的时候站在他的审判台前，我们可以向他交账。所以雅各就劝勉他读者，如果缺乏这样的智慧可以来向神求。那么在当时很流行的犹太人的智慧神学里面，有关于话语跟愤怒，人类的怒气这一方面的主题，而这一类的主题，急促的言语跟动怒，因为这样急促的言语，或者说因为动怒所引起这样的急促的语发言，这个在犹太文学智慧文学里面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主题。所以我们才刚讲完箴言，在箴言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作者讲到关于我们的舌头，也讲到关于我们的怒气。我想如果大家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就特别把这个主题在主日的信息当中来传讲。所以譬如说在箴言的第十章的第十九节，他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或者说在箴言的十三章的第三节，这里告诉我们说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那么在第十七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二十七节二十八节说，寡少言语的是有智慧，性情温良的有聪明，愚昧人如果静默不言也可以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以算为聪明等等，就是列举几个例子。所以在这里雅各就以当时他的读者很熟悉的这个犹太人智慧文学的教导，特别是关于话语和愤怒的这方面的主题来劝勉他的读者。事实上在雅各书里面我们会看见这个主题呢，关于舌头，还有关于这发怒是一种不受约束的一种私欲的发泄，所以关于这两方面的主题在雅各书里面将会重复的提到。第三章我们会看到几乎整章有一半的部分讲到关于舌头，而且后面就讲到他们当中有许多的嫉妒纷争等等，这些都是跟发怒的私欲是属于类似的，都是一种个人私欲不受约束的一种表现。同时第四章也谈到关于论断人，所以雅各重复的讲到这两方面的主题，就很清楚的表明他的读者在这方面正在挣扎，以至于他必须使用犹太智慧文学这方面的教导来提出劝勉。我想不但是雅各那个时候教会里面有这样的问题存在，传道书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当年教会中所存在的问题和挣扎也仍然是现今的教会中所存在的问题和挣扎，在话语上以及在这种不受约束的私欲上，我们看见不但过去有这样的问题在教会中，现今也有这样的问题在教会中，而且现在是更趋严重。所以使徒保罗他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他曾经论到在末世的时候道德的败坏，他就列举了很多这些邪恶的表现。在他所列举的这些邪恶的表现里面所描述的，不仅是描述现今不认识神的世人的一个光景，同时最后这个表列提到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实意，就表明这些邪恶的特质甚至现今也影响这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所以在这个表列里面保罗也提到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 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却没有敬虔的能力去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因此不仅是过去有这些问题，今天的教会这个问题是更加的严重，甚至这些世俗人所表现出的这些邪恶的特质，今天也影响在教会里面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在牧师跟我们十几年的牧会生涯里面，我们确实是亲身经历了教会里面这样问题的严重。事实上我们自己可以说经历了，可以说是很丑陋的，非常的邪恶的一面，特别是在这个话语上跟这些愤怒上。所以我自己在准备这些话的时候，我想起这些我们曾经亲自经历的经验，我的心真的是非常的忧伤。我真的是不能够相信今天这些自称是属神的人能够做出这样子的邪恶。不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有这样的经历，其实我跟牧师常常出去外面我们领一些聚会，我们也不断听到许许多多的教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也是同样的黑暗，同样的污秽和不洁净。所以雅各他就劝勉他的读者，在言语上他说，你们要快快的听，要慢慢的说。在智慧人文学里面，要控制我们个人的言语，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在我们所有我们生活的领域当中，智慧文学很重视好好的聆听以及小心的发言。所以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他是用心的去聆听，不但用心的聆听，他还用祷告的心去思考，然后他安静的来发言。所以这样的智慧，用心的听，用祷告的心去思考，然后才安静的做出回答，这就显出一个人在神面前真正的谦卑，也显明这个人对别人的尊重和重视。所以这就是一个真智慧，这是神要人生活的一个法则。今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相信要用心听别人说话，这个是越来越失去的一种美德。因为我们都是很忙碌，我们没有什么时间，所以甚至在讲管教儿女的时候，我也常常提醒做父母的，因为我们很忙碌，我们也没有什么时间去听我们的孩子说话。所以呢，用心听别人说话，一方面是显出对说话的人的尊重和重视。我自己跟牧师结婚的时候，我们吃饭就只有我们两个人，牧师常常就带了一张报纸，一面吃一面看报。那如果我在那个时候想要跟他说一些话的时候呢，他还是继续看，然后呢我一面说，他也有回答，点点头或者什么，但是呢他不把报纸完全放下，虽然他表示他在听，但是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根本就没有真正重视我所说的，甚至严重一点可以说对我是一种不尊重。所以我们用心听别人说话，显出我们对人的尊重跟重视。我们不是急着要发表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见、自己的建议。如果我们是急着不好好听，就急着要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忽略了，等于是表明我们不在乎别人在想什么，我们也不在乎听别人的意见或别人的建议。除了用心听别人说话是表达一种尊重和看重，同时我们也唯有用心听，才能够真正听见别人所说的，才能够有可能正确的去了解别人的话。虽然用心听不见得保证我们可以正确的去了解，但是如果不用心听，就不可能听见别人在说什么，也不可能用正确的去明白别人说什么。那么唯有我们这样子正确的明白别人说的话，我们才可以做出一个回答。 所以呢，在我们在神学院读书，我们都有修这种教牧辅导。那在教牧辅导就是学，其实一个学期的课就一直学一件事情，学习怎么听。凡是学辅导学的人，我想一个很大的一个领域，就是要学习去听，尤其要提供一个辅导跟帮助，那就必须要知道怎么样去听。所以我们一个学习就一直做这个练习，怎么样去听。那么所以在用心听别人的时候，我们在学习这样的技巧的时候，常常就教导我们说一面听，然后我们甚至也可以再问一些简单的问题来肯定我们所听见的确实就是说话的人所要表达的意思等等。好，所以一个没有耐心也不肯用心听别人说话的人是一个骄傲的人。因此刚刚我已经提到，每逢我们听别人说话，我们要快快的听，要用心的听，我们必须把我们手边的事情放下来，而且我们听的时候，我们眼睛应该很专心的注视对方，我们跟说话的人有一个眼睛的接触，我们真正很用心很专心的来听对方说的。所以保罗雅各说，你们要快快的听，要这样子用心的专心的去听别人，听见别人说什么。而当我们听见别人所说的话以后，也不要急促的就做出回答。换句话说，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在听的时候听见了，他也来到神面前，在神面前来做出思考，然后才回答。那么我自己也是学习这样的功课，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跟我打电话跟我谈一些事情，说实在我是一个性急的人，所以以前我真的是觉得要用心耐心听别人说话对我来说是太困难的一件事情，很着急，还没有听完就想要回答。我真的看见自己是一个很愚昧的人，但是真的就在神面前学习这样的功课，就真的是学习耐心的听。那我发现其实也是一个心态的改变，真的是想说我真的愿意知道你在对我说什么，我很在乎正确的来了解你所说的，这时候我觉得就真的可以有一个耐心去认真的用心的去听，不是急着就要提出自己的回答。那么但是我也学一件事情，我在听的时候我也一面开始就在祷告，我就来到神面前，一面把我所听见的东西，我也好像把我的心在神面前敞开，也同时我愿意神来帮助我来听见所说的话，并且从神的观点来做出一个思考，然后才提供回答。不但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雅各还提出要慢慢的动怒。在犹太人的智慧文学里面，急促的发言跟不受控制的愤怒是常常被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刚读的箴言27章的27节，在那里说到箴言27章的27节说到，性情温良的，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所以在这里看到这个话语跟这个发怒，性情温良就是说他不是立刻就动怒的人，所以就把这个话语跟愤怒联系在一起。我们常常是因为心中动了怒，所以就导致我们嘴里面急促的说话。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具体的例子，那就是在民数记第20章，摩西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这个40年在旷野的这个漂流当中，这些以色列人是不断的在试探神，而且他们不断的 向摩西提出他们的抱怨。所以在民数记二十章的时候，他们再一次争闹说没有水喝，要摩西要在那边抱怨。所以我们看见在民数记二十章，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跟亚伦。百姓就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经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跟他们同死，你们为什么把耶和华会众领到这个旷野，让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什么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个坏地方呢？这个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所以百姓这样的抱怨争闹攻击摩西和亚伦，摩西跟亚伦就到会幕门口俯伏在耶和华的面前。于是耶和华向摩西晓谕说，你拿着杖跟你的哥哥亚伦去招聚这些会众，在他们的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会从磐石里流出来给会众跟他们的牲畜吃。所以神是吩咐摩西跟亚伦说，你们拿着杖把会众招聚了以后，吩咐这个磐石出水。但是我们看见摩西就照耶和华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招聚会众到磐石前。但是摩西我们看见，因为这些群众攻击他来争闹，我刚刚也读了他们抱怨的话，所以摩西被他们激怒了。因此摩西说，你们这些悖逆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这水从磐石中流出来吗？然后他就用手举杖击打磐石，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跟他们的牲畜都喝了。可是耶和华却责备摩西跟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发怒很容易就引出这个急促的说话。摩西因为发怒，他这个错误不是只是一个小错，造成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所以耶和华不允许他进神所应许的，神给他百姓的这个迦南地。当然圣经没有禁止所有的发怒，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六节说，你们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生气却不要犯罪。所以有些怒气是可以合宜的，是允许的，譬如说所谓公义的怒气。但是呢，圣经所禁止的是出于私欲，是不受约束的发怒。这种出于私欲不受约束的发怒，就会使我们说出轻率的、有害的，甚至是没有办法收回的话语，就好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摩西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看见这样一种不受约束的发怒，常就导致不受约束的话语。所以特别是在夫妻之间起冲突的时候，一旦发怒，我相信我们当中所有结了婚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可以免于这样的罪，就是发怒的时候就导致我们说话的急促，于是常常就说出很轻率甚至是伤人的话，甚至有些话说出来可能真的就是造成一个如果不是靠神的恩典，就没有办法再修复的收回的，或者说这个关系的破坏就没有办法再重新恢复的一些话。所以呢，真正有智慧的人一定会学习控制自己发怒的情绪，而使得最常见导致急促发言的这种来源把它除掉。因为最常导致急促发言，常常就是因为我们里面先动怒。但是要学习控制自己发怒的情绪，这不是我们人靠自己可以做得到的，这唯有倚靠神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工作才能够达成。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他说，圣灵的果子，他说你们顺从圣灵而行，你们就不会放纵你们的私欲。他说圣灵跟我们的私欲在里面是彼此相争，我们的私欲让我们不能够顺从圣灵，但是如果我们顺从私欲， 私欲的事情是显而易见的，嫉妒、纷争、愤怒、仇恨等等之类的。然而如果我们顺从圣灵，我们就不会放纵这个私欲。那么圣灵的果子，原文这个果子是单数，所以其实是描述一个接受圣灵的管理，顺服圣灵的引导，这样的人他所活出的整个生活，这就是所谓的圣灵的果子。这样的生活保罗就列举了几方面，特别是在人跟人的相处上，他说有仁爱，有喜乐，有和平，有忍耐，有恩慈，有良善，有信实，有温柔，还有节制。所以只有圣灵才可以帮助我们达成。不过我们的责任是像加拉太书所说的，我们要顺服圣灵，所以还是有我们的责任。所以为什么雅各说要慢慢的动怒，不是靠我们自己可以来控制这个发怒的情绪，但是我们愿意把自己顺服在圣灵的引导和管理之下，愿意接受圣灵的引导跟管理，那我们就可以控制这种，就有所谓的节制，那么我们就不至于落入这样的罪中。但是雅各说为什么要慢慢动怒，原因是什么呢？他说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这里提到神的义，到底这里所说神的义是指什么呢？在圣经里面讲到神的义有几种可能性。一种神的义是指神自己的公义的属性，也就是说神是公义的，这是他的一个品格跟属性。那如果是指神公义的属性，神在道德上是纯净的，所以这个神的公义特别是指他很信实、很忠心、很可靠的来成就他一切的应许，来执行公义跟公平，甚至包括他做出公义的拯救的行动。所以在以赛亚书神应许他要施行拯救的时候，他说他的公义马上要临到，他的拯救马上要施行。所以呢，这是属于神自己本身的一个属性跟品格，这是一个可能性。另外一个可能性，这个神的义是指神赐给人那个称义的地位，也就是神算因着耶稣完成的救赎的工作，算我们在神面前，神算我们是义的。第三个可能性，这个神的义是指神要求他的百姓生活行为的准则，换句话说，神对他的百姓所提出的在生活行为上的一个准则，换句话说，也就是他的百姓所应当活出的一种义的生活行为。那么在这里，从雅各书的上下文来看，这里所谓神的义，应该是指神要求他的百姓的一个生活准则，或者说他百姓所应当活出的这种义的生活。所以人类的怒气是不能产生神所喜悦、神所要求的这一种义的生活行为。换句话说，成就神的义反面就是犯罪。成就神的义是活出神要求的义的生活，那么不能成就神的义呢，就是落入罪中而犯罪。所以雅各就指出，我们人类的愤怒是不能够产生讨神喜悦的行为，相反的，人类的愤怒只能够导致各种犯罪的行为。譬如说因为愤怒就产生暴力，我们也处理很多这个甚至是基督徒家庭里面丈夫跟妻子之间暴力的行为。那其实无论是丈夫打妻子或者妻子动手动脚，我们探讨原因都是起于争吵，然后产生愤怒，最后就导致这种犯罪的行为暴力或者谋杀。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杀人，其实原文就是不可谋杀，但是耶稣说凡骂弟兄是拉加的或者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审判，凡向弟兄动怒的也难免地狱的审判。所以就表明这里面动怒 是导致外在谋杀行为的一个动机。所以呢，在这个雅各这样的一个劝勉里面，说明我们的愤怒，人类的愤怒不能讨神的喜悦，这种愤怒只能引起各种犯罪的行为，特别是在这里的上下文来看，是指向因为动怒就导致急促的发言，就说出这些没有智慧的话来。所以这是雅各给他读者的劝勉。但是我们已经说了，第三章第四章他会再次回到这个主题，甚至接下来27节我们就会看到，他说如果有一个人自以为是虔诚的，可是不勒住他的舌头，他的虔诚是虚的。所以这个问题是当时教会一个严重的问题，那么我想今天也是我们现代教会里面的问题。好，所以接下来雅各就提出来，那么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标记是什么呢？他说就是要遵行神的话。因此他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这个所以就表明前面这种负面的警告乃是现在他要提出这个正面的劝勉的一个基础。但是这个所以也可以说是跟第十八节连在一起，因为十八节提到神用真道生了我们，也就是用真理的话语。那么这里又提到神栽种在我们里面的话语，所以神曾经用他的话让我们得重生。那么这里雅各就进一步劝勉我们这些已经因着神的话得重生的人，要以谦卑来领受神的话语。雅各提到说，所有借着神的话而得到一个新的生命的人，首先就必须要除去罪恶。他说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邪恶，我们必须首先除去这些污秽，然后其次他说正面的我们要来领受神的话，不但要领受神的话，22节你们要行道不要听道。领受神的话不是只是听见而已，乃是必须同时去遵行。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末了到第二章的开始也有类似的教导，都是提到说一个真正重生的人首先就是要把各种的罪恶除去，然后也必须要爱慕神的话语，领受神的话语，并且去遵行神的话语。所以很可能这是当时流行的这个在教会里面一个通行的教导，就提醒所有领受神恩典的人，神借着他的话已经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属灵的生命，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脱离跟原有旧的生命有关的一切罪恶的生活和行为，我们也要开始按着使我们得拯救的话语所提供的生活的准则来过一个新的生活。因此这里雅各就劝勉说，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丰富的邪恶，我们中文翻成是盈余的邪恶等等，我会说明哈，原文那个字是丰富的 abundant。 他说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跟丰富的邪恶，这里用脱去是一个比喻的方式，以穿衣服脱衣服这样的比喻来描述基督徒必须要把成为基督徒以前的那种旧的生活的模式把它除掉。所以你们要脱去，也就是脱去什么呢？要除掉什么呢？好像脱衣服把什么东西除去呢？就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前的那种生活的行为，那种旧的生活的样式。那么这里提到一切的污秽，污秽这个字呢是继续衣服的比喻，因为这个污秽是在圣经里面是用来描述这一件肮脏的衣服，所以这个污秽是形容衣服的不洁净。在撒加利亚书的第三章有一位大祭司约书亚，第三节说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 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所以这个污秽的衣服是形容罪恶。所以在撒加利亚书第三章说要把约书亚身上的污秽衣服脱去，神说他是要使他脱去这些罪孽。所以污秽就描述这些罪恶，我们人的罪恶好像污秽的衣服一样，是令人厌恶的。但是我们要除去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前这一切罪恶的生活，罪恶的生活行为的表现。而且他说要除去一切丰富的邪恶。这个丰富这个字在希腊文是可以解释成剩余，或者是解释成丰富。换句话说，这个字可以同时可以是剩余的意思，也可以是丰富的意思。但是这个字在新约其他地方出现的时候只有三次，而这三次基本上都是指丰富。所以在这里雅各用这个字，可能他也是采取丰富的意思。他说丰富的邪恶，意思就是要用这个丰富来强调我们基督徒每天的生活必须跟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罪恶来征战。所以这个丰富不仅是指量，而且这个丰富是说不同种类，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罪恶。罪恶是花样众多，而且是势力普及的，所以这些罪恶好像拥有很多士兵的军队，是持续的，以各种的伪装，许多的伪装，以及各种的装扮来攻击我们。我们基督徒每天的生活都是在从事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这里描述丰富形形色色许多的罪恶，持续的以各种的伪装和装扮来攻击我们，就表明在我们所从事的这个属灵征战中，我们才刚刚把一个罪恶打倒，另一个罪又立刻兴起来进行攻击。所以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所过的生活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想今天在基督徒的我们的概念里面，大部分基督徒大概没有这个概念，没有人真的是很警醒的知道我们是不断的在跟罪恶征战。那这里雅各说你们要除去这丰富的邪恶，所以我们就要完全把我们整个生活的形式完全的改变，我们要把这些罪恶的生活行为完全的把它除掉。换一种说法，就是我们要真正的悔改，我们必须真正的悔改。所以圣经里面其实很多的话语是以不同的方，很多的真理的原则用不同的表达方式。这里除去这些雅各的劝勉，叫他的读者除去一切的污秽跟丰富的邪恶，换一个说法就是必须要真正的悔改。所以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第三章记载这个施洗约翰他传悔改赦罪的道，于是很多人听见他所传的道，就去接受他的洗礼，就是表示说他们到他那里去承认自己的罪，表明自己愿意悔改，就来接受他的洗礼。但是我们看见施洗约翰就对那些出来要受他洗礼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真正的悔改会有一个悔改的果子。那什么叫做悔改的果子呢？我们看接下来众人就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就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换句话说，以前你们没有做的，以前你们的生活行为是很自私，自己拥有看到别人没有也不愿意跟别人分享，现在你们的行为要也完全的改变过来，所以你们有就要跟没有的分享。又有税吏来受他的洗，就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当时的税吏是发财的一个好一个官位，因为罗马政府要求的税金他们只要 按着政府的要求交给政府，至于他们怎么收，罗马政府从来不管，所以他们总是超过所该收的来向百姓收税，所以多的部分就进他们私人的荷包。因此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你们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这也是叫他们要改变他们的生活行为，这就是所谓的悔改的果子。我们说悔改这个字就是180度的转向，180度的转向，原来向东，现在向西，原来以自我为中心，活在罪恶的生活里面，现在转向神，以神为中心，顺服神所定的生活法则，活出一个义的生活。所以必须要有这样的生活行为完全的改变，也就是必须要有真正的悔改。好，所以这是从负面来说，要除去这所有的污秽。接下来雅各就从正面来劝勉，他说，不但你们要除去所有的罪恶的行为，而且你们要谦卑的领受道，领受话语。这个话语所指的当然是指神的话语。通常新约的作者如果用脱去这个比喻来劝勉读者除去罪恶的时候，紧接着就会用穿上的比喻来劝勉读者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以弗所书，在哥罗西书，他都说你们要脱去旧人，你们要穿上新人。所以用穿衣脱衣来劝勉他的读者除去罪恶，可是呢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一个义的生活。但是雅各这里劝勉他们要脱去之后，他却提到说，你们要谦卑的来领受神的话。雅各他要把焦点放在比活出新的生活行为更根本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神的话语对于产生这种新的生活行为的影响。要有这样的一个新的生活行为，更根本的是唯有神的话带来的影响，才可以使我们活出这样的一种生活，新的生活行为。在这里神的话，雅各把它描述为是所栽种的道，也就是说神的话是被栽种在我们信徒的里面，所以他说是 implanted in you， 是被栽种在信徒的里面。十八节雅各已经说了，神的话让我们得重生，现在雅各进一步说明，神已经把他的话栽种在所有相信他的人里面。这是什么意思呢？神的话让我们得了重生，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但同时神也把他的话就栽种在我们这些相信的人里面。这个可能是根据旧约的背景，也就是根据旧约耶利米书里面关于新约的这个预言。以色列百姓从整个历史来看，在他们遵守摩西律法的要求上是彻底的失败，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悖逆神，不遵行神借着摩西律法所给他们的这个要求，所以他们在遵守神的话语上是彻底的失败。于是神就借着耶利米先知做一个宣告，宣告他要跟他的百姓另外立一个新的约。这个新的约，神应许说要把神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要写在他们的心上。这是耶利米书31章，神说我要跟他们另立一个新约，不像我过去跟他们所立的，不像我在西乃山跟他们所立的，我要跟他们立这个新约，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以色列人在遵行神给他们的律法上一再的失败，这就很清楚地表明一件事情，堕落的人类的心是不能降服于神的律法。所有堕落的人类，即使以色列民蒙神拣选，神跟他们立约，他们仍然是亚当的后裔，一切堕落的人类，我们的心是不能也不会降服在神的律法之下，不可能去遵行神的律法。所以神必须要做一个新的工作，神要在人的心里面做一个新的工作， 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给我们一个新的灵。当然新约告诉我们说，这个工作是借着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钉死，而且从死里复活，是借着他做这个救赎的工作。神要在我们人里面做一个新的创造，给我们一个新的心跟新的灵。不但如此，以西结书36章还说，神也要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只有这样子，神的律法就可以刻在我们的心上，我们也有能力可以去遵行神的话语。因此雅各劝勉他的读者说，你们要接受那个神栽种在你们心里面的神的话语。换句话说，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接受了福音的真理，同时神也就把他的话语，也就是把他的福音真理就栽种在我们里面。这个栽种在我们里面，就像我们刚刚提到新约的这个应许，乃是把神的律法放在我们里面，放在我们的写在我们的心上，就成为我们永久不可分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这个律法在我们里面就成为基督徒永远的一部分，成为跟我们是不可分的一部分。这个律法就恒久的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来发命令。所以当雅各吩咐他的读者要谦卑的领受所栽种的道，我们信的时候不是已经接受了这个福音的真理吗？但是雅各所说的乃是一个已经因着神福音的真理而重生的人，神也把他的话语放在他们的里面，成为他们里面一个不可分永久的一部分。神的话就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引导，不断的发命令。而雅各说，所以你们要谦卑的领受这个所栽种的道，也就是吩咐他的读者要让神的话在他们生活中的每一部分来影响他们。这个话种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发命令，不断的引导，我们就要谦卑的让神的话在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部分来影响我们。我们要接受神的话做我们生活的权柄跟指南，我们要顺服这个神话语所提供的生活的准则，按照这个神的话语所提供的生活准则而生活，让我们能够产生一个新的生活行为。所以这里所谓要领受所栽种的道是这样的意思，我们是因这个话语我们得了新的生命，而神也把这个话语放在我们里面，写在我们心上。当然这是借着圣灵的工作。那么这个神的话在我们里面不断地发出引导，不断地发出命令，所以我们就要存谦卑的心去接受神的话做我们生活的权柄和指引。我们要让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都接受神话语的引导，接受神话语的影响，我们按着神的话语所提供的生活准则去生活，那我们就可以产生这个新的生活行为。这里谦卑的，或者我们中文翻成温柔的，是描述我们对神的话在我们心中的工作需要存着敞开和接受的态度。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发命令，在我们心里面提供引导，提供准则，我们就要存着敞开和接受的态度，存着顺服的心去听从这个神话语的引导。所以凡是真正重生的基督徒一定会存着一个敞开顺服的态度来接受神话语的训诲和约束，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以此来证明神的话已经改变了我们整个生命。所以这个真正基督徒的记号是什么呢？就是能够这样子降服在神的话语之下，去遵行神的话语。这个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耶稣在新约所说的撒种的比喻当中的好土。耶稣说有一个人出去撒种，有些种子撒在路旁就被飞鸟吃了，有些种子撒在土浅的石头地上很快的发芽， 可是日头一出来就枯干了。有些种子撒在荆棘里面，但是荆棘长大就把这个种子挤住了。但是耶稣说，有些种子撒在好土里，就可以结实30倍、60倍、100倍。后来耶稣就给门徒解释，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那个恶者撒旦就来从他心中把这个道夺走。换句话说，人这个道没有进入他的里面，他没有被他所接受。当然耶稣强调是恶者夺走，但是圣经也有另外一方面强调是他自己拒绝领受。但是第二个比喻，第二个是这个种子撒在土浅石头地上，在巴勒斯坦都是岩石，这个表面风化的时候就形成薄薄的一层土，种子如果掉在那上面很快就发芽，但是呢太阳出来就枯干了。也就是有些人耶稣说当下是欢喜领受，听见这个道欢欢喜喜的接受，可是一遇见患难困苦就退后了。换句话说，当试炼来到的时候，于是信心就失去了，不能坚持，也不能够坚忍的去承受。第三种是种子撒在荆棘里，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耶稣解释说，世上的钱财、名利、地位，这所有的世俗化的东西就把这个道吞吃了。换句话说，人就去追求世俗，那只有好土这个种子落在里面才可以结果子，有些30倍，有些60倍，有些100倍。所以我们在接受神的话语，而被神的话重生，神也把他的话栽种在我们心里面。对于神所栽种在我们心中的这个神的话语，我们应当好像好土一样，我们要以敞开顺服的心去接受，那这个话就可以在我们心里面产生 果效，就可以结果子，30倍、60倍、100倍。所以真的这雅各这样的一个劝勉提供一个秘诀，其实这个秘诀很简单，可是我们就是抓不住。听神的话呢，就是要用顺服的心去听。我不知道该怎么来解释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什么叫顺服的心呢？顺服的心乃是说，我们当然用我们的理性去明白神的话语真正的意义，神的启示所表达的真理。但是明白了以后，我们就必须要接受。这个接受的意思就是说，我就立刻来到神面前，我就来向神说，我愿意照你的话去做，不过我也知道我不能靠我自己立志为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我真的是很愿意，所以呢神啊，求你来帮助我。那这个就是用顺服去听。我们今天是听完神的话摆在一边，今天你们听完，所有的人听完这篇道，这篇道从此就进入你们家的地下室储藏室里面，再也不出来了。礼拜五大概还有些小组还可以有一些好的讨论，然后呢就冷冻起来了。这不是我们听神的话语的应当有的态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属灵的生命为什么没有成长，为什么我们听了这么多神的话语，可是我们生活还是原来的样子，我们不能够脱离原有的生活的模式，我们不能活出一个新的生活的样式。好，那么这个神的话，它同时描述是能够救你们的灵魂。这个灵魂是指我们整个人，不是只是指我们里面的所谓的一部分，乃是以这个灵魂来描述我们整个人。神的话可以拯救我们，但是这里所谓的拯救，在整个雅各书来看，是指将来末日的得拯救。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让神的话这样子来影响我们的生活，那么将来耶稣第二次再来，在他的荣耀中再来的时候，那时候当他要施行最后的审判，我们就可以得到最后的拯救，从罪跟死亡得到最后的拯救。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身体要得救， 我们要有一个新的复活的身体，我们就永远脱离罪，我们就不会再犯罪了。所以神的话能够让我们得到这个最后的拯救。所以这是雅各给他的读者第一个劝勉。接下来他就说明，那么接受神的话到底是怎么样才叫做接受，用谦卑的心领受神的话呢？他说，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首先他其实是在原文的次序是先提出一个负面的警告，他说你们不要单单听到，这样子是一种自欺。所以如果我们真正领受的神的话语，就要求我们必须遵行神的话，过一个顺服神话语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单单听到呢，那我们就是在欺骗自己。雅各这个命令不要单单听到，不是反对听神的话，他是反对单单听神的话只是听而不去遵行。如果今天雅各他要讲论关于听神的话，他肯定会强调要用心的听神的话，要花时间去研读神的话，要用心花时间去默想神的话，去思考神话语的意义，并且把神的话应用在生活里面。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怎么可能明白神的旨意，怎么可能知道神的命令呢？所以雅各所反对的不是听神的话语，而是只是听却不去行。所以呢，雅各坚持，如果我们听神的话语，真正的听是带出遵行神的话。所以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耶稣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启示录，基督写给七个教会的信，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个听在圣经里面，旧约摩西呼召以色列人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个听都是涵盖顺服的意义，听见而且顺从，所以是听从的意思。只有这样子听从遵行神的话语，才是真正领受神的话。所以在听神的话跟遵行神的话这两方面，我们基督徒都要扮演积极的角色。换句话说，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用心的去听去明白，然后也是我们的责任要去把所听见的话语行出来。所以保罗他在罗马书第二章他也说同样的道理，他说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所以呢，只是听却不去行，雅各说这样的人乃是在欺骗自己。这个欺骗自己意思就是说，对自己真正宗教的状况是瞎眼的，看不见自己真正属灵的状况，看不见自己真正宗教的状况，是瞎眼的。这些只听却不行道的人，以为他们听到他们就跟神建立了关系，他们以为他们已经跟神有了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们觉得我们听一篇道觉得很有启发很有感动，这都没有用。你再有怎么样的感动，再有怎么样的启发，你不去行，你以为听完了好感动哦，我们就觉得我今天属灵提升了一大一这个提高了一大步。但是雅各说，我们以为这样子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更进步，他说事实上不是如此。也就是说，我们对我们自己真正属灵关系的状况是瞎眼的。所以凡是经常到教会听到的人，凡是在神学院的神学生，甚至讲道的牧师跟神学院的教授，如果只是听而不去遵行，以为只要听就跟神建立关系，那就是在自欺。所以我们不需要以一个人所说的来衡量，我们要以一个人有没有行出他所说的来衡量。因此耶稣传讲神国的信息，当他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他也宣告神奇妙的恩典已经临到我们这所有的罪人。但是他宣讲神奇妙的恩典临到罪人的身上，可是也没有一个人比耶稣更强烈的 换句话说，耶稣也同样强烈的来强调，那些接受神恩典的人必须要用一个根本绝对顺服的心来回应神给他们的恩典，必须以一个弃绝世界而绝对顺服神的态度来回应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所传的福音的本质，一方面包括神恩典所施行的大能的拯救，但是也包括了对神顺服的呼召。随着我们这个救恩的好消息带来的，是对于神完全顺服、彻底顺服的要求，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换句话说，这个福音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些罪人，神给我们的我们不配得的，但是这个好消息、这个恩典也带来对于神完全顺服的要求。所以神的话语是不能被分割的，神的话不能够说我只是听我却不去做，神的话不能被这样的分割。凡是只是听神的话却不遵守神的话的人，是没有真正领受神话语的人。如果一个人想要得到神的话拯救的大能所带来的好处，神的话是有能力的，可以使我们得拯救。我们刚已经听到了，如果领受这个神所栽种的道，能够叫我们的灵魂得救。如果一个人想要得到神的话语拯救的大能所带来的好处，也必须接受神的话做他生活的权柄和指南。换句话说，他同时也就必须降服在神的话语之下，顺服神的话语，照神话语的准则去遵行。所以呢，不能只是单单听到，雅各接下来就说你们要行道，这个跟耶稣的教训是一致的。耶稣也曾经在路加福音11章说，听神的话而遵行的人是有福的。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耶稣用那个比喻，他说听见他的话去遵行的人，就好像一个人盖房子在磐石上，雨淋风吹，这个房子不会倒塌，但是听见他的话不去遵行的，好像一个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风吹，这个房子就倒塌，而且倒塌的很大。所以我们看见耶稣也对那些遵行话语的人宣告，他们是有福的。雅各就用一个比喻来描述只是听到却不行道的人。他说，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意思就是说我们照镜子就看到我们自己的长相。所以他用这个照镜子的比喻，我们对着镜子看，看到自己本来的长相，看完以后随即忘了，就走掉，忘记我们长得如何，忘记了他的相貌。他说只是听到不行道的人也是如此。我相信每一天早上我们起来，大概没有一个人不会照镜子，这个弟兄也要照照镜子刮刮胡子，姊妹也要照照镜子，每个人都要照照镜子梳个头或者化妆等等。那么我们照镜子，我们看到我们自己长得如何，可是我们照完镜子梳完头刮完胡子化完妆，我们走了，我们就忘记了，意思就是说我们也就不再关心我自己长得怎么样，我就出去工作，我的心思意念可能就放在工作上了。那么这个比喻来描述这个只是听到不行道的人，那个重点是强调这些听到不行道的人就好像照完镜子走开就忘记，那个失败的关键就在忘记。换句话说，照了镜子梳完头随后就忘记自己的相貌，这个照镜子带来的结果是一个暂时的影响。因此这些单单听到不行道的人，最主要的失败就是忘记。在旧约里面，神一再提醒他的百姓不可以忘记神的大能的作为所施行的拯救。所以出埃及逾越节，神要他们每一年纪念这个节日，来纪念神曾经用大能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所以先知一再的告诫，你们不可忘记神一切的恩惠， 不可忘记神大能的拯救，相反的，你们要不断的纪念神所施行的奇事以及神的律法。所以呢，神的仆人一再的劝勉他的百姓不要忘记，但是要纪念神一切的作为和神的话语。所以换句话说，神要他的百姓不断的反复的去思想神的作为，思想神的话语，以至于这些东西在他们的心和思想当中留下一个永久的印象。这就是叫做纪念，要不断的。所以每一年逾越节要守逾越节，犹太人不断的被提醒，不断的被提醒不可忘记，而且要反复的思想，不是只是过节的时候，在平常就要不断的反复的思想，继续不断的来默想神一切的话语和神恩典的作为。所以这些就在我们的心和思想里面留下永久的印象。那些只是听到不行道的人就好像照过镜子，随后就忘记他们所看的。他们读神的话语就是像照镜子一样，虽然读了，虽然听了，但是只是很表面很暂时的看见，好像照镜子，是照过了。这些不行道的人听神的话，读神的话，是看见，是听见，但是只是一种表面暂时的看见，没有把神的话深印在他们的心和思想里面，随后就忘记了，这样子就不可能从神的话得到长久的利益。我想这个例子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我们都是可以看见，我们现在听神的话就是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就是看很表面很肤浅的，就是很暂时的看，然后我就忘记了。所以我常常说，一年如果你每一个主日都来敬拜神，一共听52篇道，我请问大家，今年一月第一个礼拜是讲什么道，谁还记得？我相信我们大概没有一个人记得，不知道是什么。所以这样子的来这个听神的话是没有用的，是虚空的。所以呢，相反的，他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另外一种人是听神的道而去遵行的，这种人听见神的话，他说详细查看，不是忘记，而是去遵行，而且是继续不断的如此，继续不断的详细查看，而且去遵行。那么雅各说，这样的人他是有福的。所以这里比喻的重点就在于对比那个忘记还有这个继续不断。当然这个继续不断是描述继续不断的查看，而且去把神的话行出来。不过在这里雅各以律法来取代前面神的话语，换句话说，一直到这里以前，雅各一直是讲论神的话或者用道，可是现在他却把这个道改变成律法，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的律法。为什么他会换一个字呢？我们知道这个律法对犹太人来说是指摩西的律法，犹太人不但以律法就是对在他们的了解就是指摩西的律法，他们也经常描述摩西的律法是完全的，甚至他们也说这个摩西律法是有赐人自由的一种能力。但是这里雅各说基督徒详细查看全被使人自由的律法，这个律法所指的不可能是指旧约摩西的律法，那么所指的是什么呢？乃是经过耶稣的解释和补充的旧约的律法。也就是说，这个旧约的律法经过耶稣的解释和补充，耶稣肯定神的律法，神赐给犹太人的律法也是我们基督徒必须去顺服的。所以换一个说法，就是在耶稣的教训里面对伦理的要求，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登山宝训。耶稣在登山宝训 讲到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凡骂弟兄是磨砺或拉加的，难免地狱的审判；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地狱的审判。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就已经犯了奸淫等等。所以耶稣将摩西的律法做解释和补充，也就是耶稣所提出的伦理的要求，就是这里所谓的律法。那么雅各以这个律法来取代前面的神的话，是因为他现在在强调基督徒必须实际的顺服遵行神的话，因此他就说详细查看这个律法。但这里律法被称为是完全的，是要从耶稣来成全律法这个角度来了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所以律法是完全的，乃是指耶稣来他成全了律法。所以这是指在末世律法能够达到这个完全的形式，乃是因着耶稣他才能真正的能够使律法能够得到实现。同时这个律法是使人自由的，这里使人自由意思所说的是这个律法，神的话语，也就是耶稣在伦理方面的教导，是能够让我们从罪中得释放，而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这个使人得自由，不是让我们可以为所欲为，乃是让我们可以从罪的捆绑里面得释放，所以我们就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有自由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这个仍然是前面我们提到耶利米书关于新约的应许，神要把他的律法写在他的百姓的心上，神也要把他的灵放在他们的里面，借着圣灵的工作，神的百姓能够明白神的律法，把神的律法存记在心，并且有能力去遵行。所以神借着福音带给我们新的生命，而随着这个福音也带来我们对于神的话语必须绝对的顺服的一个要求。但是神也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有能力去顺服，去做到神的话语的要求。所以一个听到而行道的人，每逢他听见神的话语后，他就是继续不断的去默想神的话，详细的查看，继续不断的去默想神的话，让神话语的信息成为他全部生活的准则，而且照着去行，并且他是继续不断的如此。所以我们曾经说过诗篇第一篇第二节，第一篇第一节说宣告有福了，什么样的人有福呢？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这是从消极的来说。但是积极的什么样的人是有福呢？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所以一个敬虔的人，他所喜爱所引以为乐的乃是神的律法。但是他的喜爱不是只是喜爱知道，不是只是喜爱研读，不是只是喜爱记忆神的律法，他特别喜爱的是去遵行神的律法，去享受把神的旨意应用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所以他很热切的去诵读，去思想神的话语，他昼夜继续不断的去默想神的话，让神的话深入在他的思想和他的心里面，他就被神的旨意所充满，他整个价值观世界观就被神的旨意所改变，以至于他很自然的就活出神的命令和吩咐。他在每一天生活的活动过程里面，无论做什么，他都思想神的话，他都寻找有什么神话语的原则可以针对他现在生活所面对的这个实际的情况来做一个回应。换句话说，在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里面，他都去思想神的话，都去照神的话语来做出，在生活里面做出对生活的一个回应。所以这就是一个真正遵行神话语的人。因此最末了雅各就举出三个例子来作为怎么样遵行神话语的一个实际的例子。 那 这三方面我们刚刚说到成为雅各书后面几章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所以第一个例子他说，如果有人自以为虔诚，可是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有人自以为虔诚，这个虔诚这个字是指一般性的敬拜，特别是指外在的这个敬拜的仪式或者宗教的仪式。譬如说我们礼拜天在这里，我们来敬拜神，我们唱诗歌，我们祷告，我们听神的话语，这个是一个外在的敬拜的仪式。如果我们存着敬虔的心和敬拜的灵来进行这样的外在的仪式，这是没有什么任何的错误。但是一个真正的信仰，基督徒是否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信仰的试金石不是外在的仪式，不是你每个礼拜有没有到这里来参加崇拜。一个真正的信仰的试金石是在于对神话语的顺服。真正的虔诚是表现在一个顺服神的生活里面。换句话说，一个真正虔诚的人，他过的生活是一个顺服神的生活。所以如果有任何人宣称自己是虔诚人，是敬虔的人，都必须要经过一个试验。这个试验不是他对神的话知道多少的试验，这个试验乃是他遵行神的话有多少的试验，这个试验是他有多少具体的行动把所听见的神的话行出来的一个试验。因此这里雅各说，如果有人自以为自己是虔诚，那么他必须要经过一个实际遵行神话有没有顺服神话里的试验。那这里他提出一方面就是我们的舌头，他说如果有个人自以为敬虔，可是不勒住他的舌头，这个敬虔是虚的。这个勒住舌头就表示可以控制我们的言语，这个勒住是一个比喻，好像一头没有驯服的马要用绝环把他的嘴巴勒住才可以控制他。我们的舌头到第三章雅各会描述也好像一头没有驯服的马，必须用绝环把它勒住来控制它。所以前面十九节雅各就劝勉他们说，你们要快快的听，要慢慢的说。如果有一个人不能控制自己的舌头，不能控制自己的舌头，譬如说急促的说话，譬如说喜爱批评论断，譬如说喜欢说闲话，譬如说喜欢把听见的马路消息立刻就散播出去，甚至包括喜欢做教导，喜欢做教师。如果这样的人自以为是虔诚，却没有遵行神的话，那他就是自我欺骗，他的虔诚是空洞的，是没有用的，也是没有益处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在舌头话语上我们可以来查验我们有没有顺服神。第二个是关于看顾无助的人，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这里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又是讲到我们这个真正的信仰，但是用清洁跟没有玷污，这是来自于旧约献祭的礼仪。献祭的时候祭司要先洗手洗脚洗身体，穿上细麻布的衣服，然后穿上这个祭司的袍子，同时呢没有玷污，所献上的祭物是必须是没有玷污没有瑕疵的。所以这都是旧约献祭的礼仪，用这样的比喻方式来表达真正的虔诚必须是里外一致，是完全真实的信靠顺服神。那么在古代的世界，寡妇不能够继承丈夫的遗产，女人不能够出外工作，所以一旦守寡就不可能凭自己的力量去维持自己的生活，因此寡妇是贫穷需要照顾的，孤儿也是如此。以至于孤儿跟寡妇乃是在古代社会当中的贫穷人，于是就成为在圣经里面困苦无助人的一个代表。在旧约，以色列人对神的顺服，其中一个标记就是他们是否看顾孤儿和寡妇。所以在摩西律法里面，我们不止一次看见 神吩咐他们要看顾孤儿寡妇。如果他们能够顺服神的话，来看顾这些无助贫穷的人，那么他们就是在效法他们的神。因为诗篇第68篇第5节说，神是为孤儿寡妇伸冤的神，神是看顾孤儿寡妇的神。所以神的百姓对神的顺服的一个指标，就是他们有没有也效法他们的神一样的去看顾这些无助的人。因此这个清洁的虔诚，第二方面的试验，就是我们对于世上贫穷无助的人，我们的关怀有多少。我们赚的钱是不是都只是为我们自己？我们知道今天第三世界有许多贫穷的国家，我们知道现在都市里面有很多贫穷的人，或者有一些残障的人没有生活的能力，或者 有一些流浪在街头没有居住的地方，或者有一些人失业长期找不到工作，或者有一些人没有受到政府和法律的保障，或者确实有一些孤儿跟寡妇没有能力来照顾自己的生活。我们可以举很多这方面的例子。对于这些社会上贫穷无助的人，我们的关怀有多少？我们真的是要问我们自己。我们不是只是这个中国地震，然后这个缅甸风灾，我们把钱捐一次就算数。这个必须是我们继续不断的，每天生活里面我们所关心的。那么第三方面，他说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换句话说要避免世俗的影响。那这个世俗原文是世界，世界乃是指这个不认识神的人类社会所具有的一个特质。这个特质就是世人他们所具有的世界观是不敬虔的，他们所活出的生活的模式也是不敬虔的。所以这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所拥有的世界观跟生活模式的特质就是不敬虔。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基督徒既然已经蒙神的拯救，脱离这种不认识神与神疏远的生活，也就是脱离这种世界的生活，我们就必须继续不断地远离这一种在各方面环绕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今天还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这个世界的生活方式在各方面环绕我们。我们既然从其中被拯救出来，我们就要继续不断地远离这样的生活，特别是避免在我们的思想跟行为上受世界的影响的污染。我想这个是今天我们基督徒最危险的一个地方。我们必须不跟世界的价值系统同流合污。只要讲同性恋，你会发现教会里面很多的基督徒认为同性恋不是一个罪，认为同性恋不过是他们脑子部的，他们生来脑子就跟正常人不一样，所以他们才是成为同性恋的犯者。我们在思想上已经整个受世界的污染，受这个世界价值系统的污染，所以我们要继续不断地远离这种世界的生活方式的影响，特别是这种世界的价值观和世界的价值系统所带给我们的影响。那么这是真正的虔诚的第三方面的一个试验。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相信我们都必须把今天这篇道听进去。我们是不是只是一个行道听道却不行道的人？我想这是今天教会里面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在教会里面，每个礼拜五我们所谓的回应讲台，我们是希望弟兄姊妹好好的把主日的信息真的是认真的深入的去明白，而且去探讨我们可以怎么样在生活里面去遵守神的这些话语。但是我看今天我们很多的小组，我们讨论我们自己喜欢想要知道的问题，我们心中有一些不明白的东西我们提出来，可是我们把怎么去遵守放在一边，这是一个最大的危险。我希望我们不要忽略了真正基督徒的记号，不是只听到却不行道，乃是一个听到并且行道的人。求神怜悯我们。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请大家起立。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再一次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
主啊，我们只有一个很简短的祷告，求你领我们真正的悔改，让我们不做一个只是单单听到却不行道的人。我们既然领受你拯救的大能，所施行的拯救，既然借着你的道重生了我们，你也把你的道栽种在我们的里面，把你的话放在我们心中，也赐给我们你的圣灵，我们就来到你面前。天父，我们真的愿意说，每逢我们展开你的话语，每逢我们读你的话语，求你帮助我们详细的查看，不是忘记，乃是去遵行，而且是继续不断如此。我们知道，那我们就可以得到你的称许，我们也可以得到那最后的拯救。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